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是我修炼路上的必修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界内人类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成的，为大法而造就的，为大法而来的，哪一样东西，哪一个行业都能修炼。换句话说吧，人类社会就是我大法弟子修炼的大炼工厂，在哪里都能修炼，就看你修炼的精进和不精进。学师父的法，使我明白法理，一切众生皆为法而来。在这些年的修炼路上，让我能保持正念正行的动力源泉，就是用心学好法。在天天面对面讲真相中，精进不怠，实修自己。为了宏愿，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为让自己保持着修炼如初的状态，每天必须围绕三件事，认认真真努力去做，践行实修，随师还。以下是我在如何做好师父教导的三件事的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先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我过去因为一直是独来独往，能让我学习、交流、帮助到我的就是上明慧网。开始我只用拨打语音方式去讲真相，当时更多考虑自己如何安全第一，私心很重，保护自我意识很强，每天按部就班出去打语音电话，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听的人少，三退的更是寥寥无几，每月最多几个，我又尝试对打，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到了2015年，我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当决定走出这举步维艰的关键一步时，真可谓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重要转折、重大突破，一次破壳去思重生的抉择，是我修炼道上的必修课，无求中收获颇丰，从而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和大法，感谢同修的帮助，还要感谢明慧网的同修们。第一部分，面对面讲真相，让我找到了同修。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了几十位同修，有是一对夫妻的，有是一对母子的，有大姐姐小妹妹的，真可谓天南地北。这都是师父给精心安排的圣缘，让我们相识相知，互帮互学，彼此珍惜。虽然流动性很大，但我们听师父的话，快速建立起学法小组。我不但有了明慧网的这个网上之家，又有了现实中修炼人之家，我从此不再孤独。第二部分，面对面讲真相，让我能参加到集体学法行列了。一、通读大法。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残酷迫害和打压， 让我久别了多年学法小组，我终于又能参加集体学法了。同修们因来自各地，得法时间不同，悟性境界不同，这个修炼环境处处都有提高心性的考验。在集体学法通读时，同修中有的读得太快，有的太慢，有的读错字、加字、漏字、改字等等。我自认为自己三件事都在努力地做着，会很快就适应集体学法环境。我没想到我也会读错字、漏字、改字，被同修们不断地及时纠正，问题真不小。我暗下决心，从自我做起，做到无误，而不是眼睛盯着同修，想到自己得带头做好，读正确，同时帮同修一起做好。孤独的我由此产生了能为他人着想的心了。如果没有集体学法小组，真是找不到以上自己的不足，也体会不到帮同修就是帮自己的快乐。最终我们才能共同提高，学法小组真好。二、背法。当我看到网上很多同修都在说背法的好处，我一直就下不了决心，不愿突破自己不自信及懒惰的心。但看到那么多人背法，又大字不识的，年长我很多的都背下来了，我为什么不行呢？我心生一念，背法，这么好的法，比我生命都珍贵，背一句是一句，这也是修炼中的重要一环节。这时学法小组就来了一位大姐姐，她也在背法、抄法，还给我带来抄法格子纸，让我信心大增。我们就先带个好头吧，集体学法前我们先发正念，背大法中的论语，不会背的就读。最近又有一个小妹妹，她也要参加背法，当中有一个小妹妹已经背法一遍了，难怪通读的最好就是她了。她也承认背过法就再也不容易读错字了。背法就是好，虽然我刚开始阻力大，我们会克服，我们会互帮互助，坚持下去。背法我体会是，能背下来的法，当你合上书，心中有法，法理更明了。不会背合上，说不出啥，读完就完事了。法入心很难很难，真真难。三，我们学法组有了全套大法书了，我一直只有一本宝书转法轮，其余大法书籍全靠电子书。自从建立学法小组后，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各尽所能为学法点补齐一套大法书，这样来自各地的同修们都有大法书借看了。这其中我主要参与改字的工作，同修们有会做书的，有的是自己买的书，虽不全也拿出来供大家借看，目的就是为了大家能学好法。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学法点了，又一位好心的同修把自己大法书拿出供学法点上用，少的补上，第二套大法书又要补全了。如今到了学法小组，有事大家都会商量和帮的，我也能看到全套大法书了，不再用电子书了，好幸福。四，我们学法小组能集体参与反迫害活动了。当得知有同修将面临庭审消息时，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参与其中了，为同修发正念。同修有困难时，大家会在一起交流帮助，在学法小组还帮同修彼此纠正练功动作。我终于纠正了自己随意的练功时间，现已固定在全球3点40分集体练功时间练功，为此克服了散漫懒惰。学法小组同修现在发正念的要领也都统一以明慧网为主，我的导长问题得到解决。学法小组里 同修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有的人刚刚走回来，三件事做得一件不如一件的，动工没保障，学法也是有的没的，吃不吃药的问题没有理解好法，只能当新学员带了，这些都急不得，只能耐心地在学法交流中共同精进，弥补不足了。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中，学会遇问题向内找。一，一念之差。同修大姐 A 就是我们面对面讲真相认识的，我们很快成了搭档，一起建立学法组，一起找同修，一起外出讲真相，我们初期配合默契。不久，大姐没跟我商量，就把一名刚走回修炼的同修的一些长久没发放的陈旧资料拿给我去发。我心里这个不舒服，深藏的人心观念翻腾了好一阵子。大姐，你咋跟个救火员似的，你把人家不发的旧资料全接管了，那个同修正有不好处理藏过期又怕事的心，你这下子全给人家解决了，明面上的活好处都你得了，转身送我处理，做人也不能这样啊。大姐，你真把自己当协调人了，你让我做啥就做啥吗？人心人念一个接一个往出冒。一天我们又一起外出吃中饭了，我的火终于憋不住了，我就发向他。大姐前后都是以微笑待之，就说这些资料来之不易，这里就你我敢出去做正实法的事，好事先想到给你些，就这简单一念，哪知你这么多想法，心思重重。他越笑，我那火就越往上窜，就越烦，真不想看到他了。他一路笑着，我闭眼在车上没搭理他一句。回家后，我是又吐又拉，头晕痛难忍，火发大过劲儿了，反应就这么强烈。我虽闭着修，可慈悲伟大的师父管我很严，立即有反应。过了几天，大姐来我家跟我说，她那天看到满天都是大大小小的莲花，我俩这一念之差带来不同的后果。正如师父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见转法轮。二，学会向内找。学法，学法，入心学法，师父永远把弟子的提高放在首位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谁要呀？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师父的这段法如重锤敲醒了迷中的我，我不停向内找啊找，我这么多年修的啥呀？通过学法不断地向内找，我找出一颗颗人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名利心，真功心，显示心，私心等等。没遇到大姐，我的这些心真不知道还要隐藏多久多深。我一直以为自己心很单纯，跟大姐比差远了。几天后再次见到大姐时，我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我把找到那些人心哭诉给她听，她也很欣慰。大姐说，她梦见给我掏耳朵，耳屎多的顺耳外淌，我这不让人说的心多重吧。我悟到了， 我们又和好如初，我看他哪儿都顺眼了。我也再次深深体会到师父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第四部分，面对面讲真相中去掉人心，保质增量。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下一步要做的事情要做得更好，走好最后的路，把该做的做得更好，不要觉得我们做了什么了就满足了，我们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救度，你们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自己树立更大的威德，最后大家不至于为这件事情后悔。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得更好，更了不起。我牢记师父上面这段法，从一天劝退一人，到现在一天劝退近十人。我不追求数量，重中之重是讲清法轮功的真相，让世人明白。我主要讲的真相有，天安门自焚事件，谁能把汽油带上火车？这一句非常有效，听着会自变。还会讲大法在全球红传及得到的褒奖情况，尽量要因人而异，去打开众人心结去讲。总结一下近三年的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以无私无我的心境，不带任务之心，没有贪天之功等非分之想，心态要稳且自信，学好法，重视发正念基础保障，语调柔和，语速慢，吐字清晰，面带微笑，衣着得体大方，保持口腔清洁，因为是面对面的说话。我体会到，没有面对面讲真相，才是去我的怕心的最好方式，也是去各种人心的非常非常好的办法。一天接触不同的人群，摔摔打打，方可磨练出真金、纯金的。面对面讲真相难与不难，是人心所致。我现在重点放在多去给年轻人讲真相，要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要求和难度，同时就是在修自己心性上下功夫，不断地破人的这层壳。师父讲，当然了，正法吗？救度众生吗？神不是全能的吗？佛法不是无边的吗？是，救度众生中，在充分展现大法的无边法力。选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源源不断给弟子智慧和本事，我目前就能瞅对方一眼，发出一念要给你讲真相了，那人就不离开我的视线了，直到讲了为止。弟子只要有心讲，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来跟前听，听完就走。在此，愿更多还没有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们，放下一切人心，走出来大胆去面对面去讲吧。同修发那么多年资料了，该是收获时候了，一切稍纵即逝，无处可悔，多救人中修好自己吧，早日达到法图标准，让师父安心的笑吧。第五部分，收到特别珍贵的礼物。2018年5月12日下午，突然有一念，使我到阳台看我家养的蝴蝶兰。意外的惊喜让我眼前一亮，我终于亲眼见到了3000年开一次的圣洁佛花——优昙婆罗花。优昙婆罗花，之前我只看过网上图片，妈妈也讲过她家送奶箱和院铁门上开了很多，当时我离得太远，很遗憾没能亲眼见到。不久，姐姐在工作地方也亲眼看见了优昙婆罗花。我当时就一念， 那天我也能亲眼看见佛花就好了。这一天啊，我多年心中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迎来了，我终于心想事成，并亲眼见到了，又亲手触摸到了幽檀婆罗花。一茎一花，洁白如丝，坚韧挺拔，一片一片成群的，有在蝴蝶兰花的叶子上开的，有在支撑蝴蝶兰花铁丝杆上开的，有在纱窗上大片大片成群开的，有在玻璃上、毛巾边上、木头上、塑料上、面线上、瓷砖上、竹子上、纸上、铁板上、不锈钢钢架上等等。我在写稿时还在绽放着，我用手机都拍了下来。这就是慈悲的师父给弟子的特别珍贵的礼物。同修们也都说，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你的鼓励啊，好好修吧。每每看到师父给弟子的礼物，我感到不仅是鼓励，更是鞭策，鞭策我要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随师把家还。个人点滴体会，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是弟子互珍惜，共筑熔炉炼真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有大陆同修辗转到了海外，最近听说可能因被说党文化重，自己也觉得融入不了当地，想回大陆。当然个人去哪是个人选择，谈不上对错，这里想从修炼角度对同修相处谈一点自己个人看法。一，同修间要互相珍惜。师父讲，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见转法轮，一个人只要一想修炼，十方世界都为之震动，神佛都会帮他。我们要符合高境界的标准，也必须那样慈悲对待众生。而且看身边走在一起的同修，大家不但有修炼的心，还在坚定维护法救众生，这心多珍贵多好啊。就冲这颗心，我们太应该彼此珍惜彼此尊重了。偶有矛盾或看法上的差异真不算什么，不过是我们共同提高的因素而已。而且过去有句话，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看同修时不能忘了他也是师父的弟子，他身上也有师父无数心血，我们一定得互相珍惜，珍惜师父的心血，不足之处我们要互相指出，但心态上我们彼此相互理解，不抱怨，多宽容。二，真修环境是我们共同铸就的熔炉。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学法组，每个真修环境都像一个熔炉，这个熔炉怎样，就看大家修得怎样了。既然是熔炉，就是要能使人提高，能改变人，熔炼人。大陆来的同修，有的可能党文化因素多点，但如果我们是个正法的熔炉，一切不好都会在这里融化掉。如果熔炼不了，可能说明我们这个熔炉温度不够。每个人都是熔炉的一份子，大家一起向内找，我想一定会有收获和改变的。缺人手时，我们都希望能多来同修，但修炼从来不那么简单。来了新同修，对我们这个熔炉其实既是帮助也是考验。就像往炉里加煤，炉火只有融得了新煤才会越来越旺，力量才越来越大。如果融不了，煤一下多了反倒把火压住了。所以一个地方讲真相救人开展得好， 必须有个好的修炼环境，好的熔炉，一定先在我们自己这个熔炉上下功夫，不能光求天人，不然人来了在我们这里熔不了也不行。好的真修环境是大家一起实修出来的，就像炉火加了煤才能旺，每当来了新同修，带来的差异甚至矛盾，正是大家互相熔炼、互相提高的机会。不是说我们去修别人，我们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与境界都可能成为炉火，大家都是修炼人，谁做得对、做得好，别人看到也会看自己，并对照法去提高。善意交流，指出问题，共同向内找。无论新来的同修还是当地的同修，每个人的改变都在给熔炉带来变化，每个人都是熔炉的一份子，每个人既在熔炼别人，也在被熔炼当中。珍惜这个熔炉，在这个熔炉中，我们能帮助别人，也能修成自己。三，融入新环境的最大障碍是放不下自我。我想在任何一个环境要融入，重要的是放下对自我的执着，真能做到师父讲的，来去无挂，只有法，无名无利，心无争，见红迎寺云游。没有融入不了的，往往是我们在大法之外，还夹带了点自己的执着放不下，才造成难融入。因为以前在大陆，彼此觉察不到甚至习以为常的问题，在新环境中，可能人人都能明显感受到，处理不好就可能造成隔阂甚至矛盾。修炼是最严肃的，该放的执着放不下是过不去关的，还得是按师父讲的，放下执着轻舟快，见精进要旨二，心自明。其实到哪里都是为了助师正法，海外有这么多人在坚定助师正法，为大陆同修奔走，减轻迫害，多可贵啊。冲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说法做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情感期待，不必看那么重，大家都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觉得留在哪里本身没对错，但修炼上不能逃避。放下执着有个很大难度，是意识不到哪里不好，而党文化这类东西在海外环境中，因为有对比更容易意识到，离开这个环境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去掉。如果觉得回到大陆大家都一样就舒服了，那舒服的不正是那个执着心吗？顺着自己的执着，不可能去掉执着的。再说就算我们自己真的像个万年硬煤块，有些顽固的部分很难被融掉，那也不能放任甚至不想被触及。如果当地熔炉熔炼不了我们，那我们更应该自己多用心，加把劲，加把火，修炼不是自己的事吗？四，不要让党文化造成隔阂。关于党文化的事，我想一方面同是大法弟子，不要太看重大陆有的同修有党文化外壳，那壳是被邪恶多年强箍上的，不是他想要的。也别忘了，那不好的硬壳里困着的可能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呢，他来了也许正是安排你帮他。另一方面，同是大法弟子，也不要怪海外同修某些方面对自己看不惯，他不是看不惯你，而是看不惯那个党文化。难道要让大家惯着这不良的东西，给党文化让一席之地吗？那我们还是真修环境吗？再说助师正法中，自己身上不正的东西不能说就不用管了，党文化是邪恶造的脏壳，硬箍在我们身上的，留它干啥？自己砸不掉，别人帮着砸还有啥不干的？砸就会痛苦，但砸去党文化那个壳，你这个金子才能闪光呢。作为大陆同修，在一路走过的困境险境中，想想有多少常人认为好的东西大家都毅然放下了，现在剩下这个连人都不认为好的东西，还有啥放不下的？放，有矛盾确实苦，但苦才能放下，放不下才苦。五，只要有法在，哪里都是家。作为大法弟子， 建议出去的同修主动去融入海外环境。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哪里的熔炉都是大法的真修环境，都来之不易。我们到哪里都要珍惜那里的环境，主动去修，给海外的熔炉增温而不是降温。而且人在海外，我觉得别动太多乡土情，那也会使自己与环境产生隔阂。我理解海外环境没有缘是去不了的。假如你是从那里转生中国来得法的，那从前世讲，你现在出国算是回家，也许是你答应过要回来帮以前的亲人，没准越和你有矛盾的才越是你亲人啊，因为没缘也就没过节了。如果是以前答应好的，咱也不能遇点难处就往回跑啊，也不要挑那个环境有什么缺陷，也许安排的就是你来帮着圆融。反正只要有法在，哪里都是家，咱们就做好，不用人心挑问题，只用正念修自己，就什么都好。其实人间也不过是一个旅店，师父开示，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见转法轮，我们一起好好修，多救人，早做好，早回家。俗话讲，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我想给看到问题的人提个醒，也许对做的人会有帮助。个人对几件事体会总结，不针对具体同修具体事，有不妥处请指正，恭敬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潜析破除经济迫害的误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13日。一段时间以来，我地部分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停发，个别在法上认识比较清晰的直接站了出来，在与社保局协商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走上了法律诉讼的道路。过程虽然艰难，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实中，我们看到大多数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处于被动承受迫害的状态，默认、无奈、麻木，致使同修被邪恶的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拖着走。有的同修按照社保局的文件要求，返回了非法刑期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而正常的开着退休工资，有的无力返还的，每月只有基本生活费几百元、上千元不等。非法刑期期间已领取的部分被社保局在每月的退休费中扣除，直至扣完，有的一点养老金也没给开，也不去找社保局，即使有的去找了，遇到难度也就退回来了。这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上的损失，给家人、周围的世人带来了疑惑与不解，给救度众生带来了难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明示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也正是由于大法弟子在破除经济迫害方面还存在着思想误区，促成了今天局面的发生。下面列举几例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的思想误区，以期大家都能够认清他，正本溯源。一，我不缺钱，扣我那几万元钱给我也行，不给我也行。现在主要是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找工资的人主要就是为了要钱，有钱买啥都方便。二，找工资耽误时间，不如到外面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三，现在每月给我500多元生活费，修炼人嘛，也没什么生活上的执着， 足够了，不用找了。四，按照文件，我应返回社保50000多元，现在我只交20000多元，已经少交了，每月又给我开1000多元，相比其他同样状况的同修已经很好了，应该见好就收。如果我去找触怒邪党，他一较真儿，恐怕还不如目前呢，所以我不找了，没给一分钱的人去找吧。五，别人把工资要回来了，我借光，省时省力，还没危险。六，我现在状态不好，调整调整再找吧。有的同修因为已经给社保局返回非法刑期期间领取的7-8万元养老金，又要给儿女买房还欠款，几乎全身心忙于挣钱而没时间考虑这事，更做不到主动去找社保局。有的有怕心，怕面对邪恶，怕麻烦，有畏难情绪，有的处于消极无奈状态，不积极主动看明慧网上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去突破自己，对交流切磋，配合发正念不重视，还掩盖等等。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重新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还讲，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被停发养老金的同修没有想想，自己面临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修炼，是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和给未来留下什么路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每一位被停发养老金的同修都能正面对待，用实际行动否定这种迫害，邪恶也就没有迫害的理由了。正是我们的种种人心观念挡住了我们的路，同时也增加了站出来否定这种经济迫害的同修的难度。比如我弟同修的民事上诉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社保局胜诉的民事判决，并驳回了社保局的起诉，而且同修在行政起诉社保局案一审胜诉的情况下，社保局还是坚持要扣回同修在非法刑期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注：此事还在过程中。这种结果的促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与大家的整体配合和大部分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的等靠以及没有正面对待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另一角度讲，如果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绝大部分出现这种被扣发养老金的情况，家人怎么看待我们？世人又怎么能理解大法呢？实际上，真正能够去社保局或者走法律程序讨要被扣发的养老金的同修深有体会，那真是个修炼的过程，利益心、有求之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很多人心都在往外冒。当我们能做到心平气和地与对方讲道理，使对方明真相而能站到支持大法这边时，已经给此人奠定了很好的得救的基础，那这不就是在救度吗？被扣发养老金的同修，如果能够归正自己的思想，能够正面否定这种迫害，能够直接去相关部门讨公道，甚至我们能诉诸法律否定这种违法行为，都在践行着作为大法弟子成就神救度一方的神圣责任。我们地区原来直接扣发停发遭非法判刑者的养老金，不与家属打招呼，由于有法轮功学员站出来找社保局，甚至诉讼到法院，所以现在社保局改变了一些方式，在主动争取被判刑者家属的意见，每月领取养老金的额度自己定，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一次性返还非法刑期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期满回家后正常发放退休工资，若无力返还的， 在发放退休工资时，每月要开多少钱自己定，当然不能全开。余下的部分由社保局每月扣除，直至把非法刑期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全部扣完为止。这更增加了这种经济迫害的隐蔽性，非常容易把这种迫害和直接被绑架迫害区别开来，从而默认这就达到了邪恶经济上截断的目的。我们或许是已经被扣发养老金的其中一位，或许我们没有受到这种迫害，或许我们是普通同修，或许我们是协调同修。若我们绝大部分同修都漠视这种迫害，那么我们整体的空间场就会因为我们这些人心而加重了这种迫害因素。那我们所说的救度众生，仅仅体现在和世人直接劝退上吗？有多少世人就是对大法弟子自身经历的真实苦难，病业离世，被判刑，被扣工资等等，而畏惧真相，远离大法。所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告诉我们，所以大法弟子走正自己的路，你才能救了众生，才能在救众生中走过去，就这么难。救众生的难度就这么产生的。有些不知深浅的人说要救众生，其实什么是救众生都不知道。从明慧网我们看到，有的地区已经成功的通过法律途径要回了被扣发的养老金。据了解，当地同修协调的非常好，那是在法中运作，师父成就的结果。所以也希望我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同修，尤其是协调同修，能够真正重视起来，从归正我们自身做起，真正破除邪恶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这也就是在救度众生。以上认识如有不妥，敬请同修帮助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司机与我在100多人面前高呼法轮大法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日。2013年3月14日，我在菜市场买好菜回家途中，在人行道上行走时，一辆急速行驶的小车将我撞出4米多远。我感到身体轻飘飘的，像落在棉花上，完全没有一点被猛烈撞击和跌落挫伤的痛苦，脸上身上没有一点伤痕。由于这里地处闹市，很快就聚集了100多围观的人。司机下车后说，全是我的责任，我送你到医院。我告诉他不去医院，他又问，不去医院，那你要多少钱？我说钱也不要。当场围观的100多人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老头真傻，钱都不要，有的说当今社会还真有不要钱的人，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师父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见精进要旨证实。我意识这是师父安排给我证实法、救度世人的好机会。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站在人群中间，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去医院，也不要司机的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有师父保护，没事儿。师父教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人，凡事为别人着想。今天大家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个将近80岁的老头 被汽车撞出去这么远，自己还能很轻松地爬起来。要是不练法轮功，这么大岁数的人，不要说被汽车撞得这么狠，就是平地摔一跤，爬不起来的，腿断骨折，甚至半身不遂，一命呜呼的也多了去了。希望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只要记住这九个字，以后遇到危险，也会像我一样逢凶化吉。有的为我担心说，老头，你这么大岁数，现在没事，不等于以后就没事。万一你过段时间再出现什么后遗症状，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到时候儿女要埋怨你的。我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对司机讲，请你放心，我现在不问你姓神名谁，也不记你的车牌号码，我是有师父保护的修炼人，说没事永远都不会有事的。但有个要求，今天要感谢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你呢要感谢我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帮你化解了天大的麻烦。司机问，怎么感谢？我告诉他，一，不要钱；二，不要物。我们向在场的100多人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欣然同意，并要我教他。我高举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在众人面前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年轻司机也高举拳头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比我还洪亮。我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敬请在场的每个人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己和家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当我提着菜离开现场时，大家送来热烈的掌声，有的竖起大拇指。我走出10多米远，掌声还没有停息，我万分激动，返回来向大家核实致意。我又走出10来米，掌声仍没有停息，我转过身来再次核实鞠躬。走出去一段距离了，还能听到掌声。过年写真相对联救人，真相对联也是一种很好的救人方式。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家基本年年都贴真相对联。我悟道，真相对联不但我们大法弟子家要张贴，世人家也张贴，那才更好。如果真相对联走进千家万户，每一幅对联就是一条真相标语，那一定能发挥很好的铲除邪恶、启迪善念、救度众生的作用。而且很多人家对联一贴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年前明慧网登载了一些真相对联，于是我购买了一些写对联用的纸和毛笔，来到街道旁边的空地处，我把事先写好的几幅对联纸挂在绿化带防护栏上。常人帮别人写一些简单的记灶神财神的字，至少也得收20、30的润笔费，写对联收费更高，还得自己提供纸笔。我写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免费提供纸张。大街上人来人往，很多人上当上怕了，感到不可思议，生怕有什么猫腻陷阱。因为现在大陆打着免费幌子，实则收钱甚至骗钱的套路骗局太多了。有的说，现在的人千方百计地想赚钱，那些贪官做梦想的都是如何贪钱，你不但写字不要钱，连纸都不要钱，你这是图什么呀？我就开始讲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情况。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前有很严重的心脏病，通过练功我完全康复了。我这么做是想把大法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每个月有3-4千的退休工资，完全够用了。再说这纸1元1张，一幅对联2张纸才2块钱，我承担得起。有的人又说，不管它是5角还是1块，那也是钱呐。 现在的人无利不起早，都想的是如何从别人身上捞钱，你居然一分钱也不要，我们实在是想不明白。人们众说纷纭，疑虑重重，想让我写，却又不敢，担心上当受骗。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我就讲了前文所述的被汽车撞的事。我讲完后说，现在的人，司机没把他撞个怎么样都要赔很多钱，甚至还有些人专门碰瓷骗钱。这个司机把我撞飞那么远，我如果要钱，要几千，他得给几千，要几万，他得给几万，但我一分钱没要，也只有我们练法轮功的人才会这么做。那么多的钱我都不要，我今天会来要这几个小钱吗？人们听了纷纷打消了顾虑，由开始的不敢让我写，变成了争着要我写。我把从明慧网下载的对联短语让他们自己选择，现场给他们写好。由于没有桌子，我就在树旁边的石凳上写。有的人看到我将近80岁的人了，不但牙齿完好，写字也不需要戴老花镜，而且动作敏捷，精神矍铄，写毛笔字又用的是难度比较高的悬笔手法，很是佩服。越来越多的有缘人来找我写真相对联，我从早上一直忙到11点半，必须要回家给家人做午饭了才离开。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整个过程没受到任何干扰。现在有60个商铺和30户家庭已经邀请我在明年过年时去给他们写真相对联。我准备在即将到来的过年前，在更多的地方写更多的真相对联，救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小事看守德与失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这20年中，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金钱上，我都很愿意投入到大法修炼中。我也一直以为没有放松修自己，直到有一天，修炼上的问题被暴露出来了。那天我去超市买菜，选萝卜时，明显有两个意识在指挥着我，一个是要选满意的，这是后天观念，一个提醒不要太挑剔的，这是理性。我在前一个意识下选了两个的确不错的，满足了我的利欲心，又在后一个意识下拿了两个不怎么样的，又让我好像是知错就改。在当时很飘渺的意识中，我看到了一个狡猾的我，他知道我修的是主意识，就安排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举动。这一举动对我当时隐约不安的心还真是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事情还没完，四个萝卜摆放一边，我的眼睛停留在萝卜杆上。此时的我讨厌那些杆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就想把它劈下来，越快越好，但我不敢，没有动作。此时我左眼余光看到一妇女过来，拿起一个萝卜就劈下那些杆，于是我没有任何约束的立即拿起萝卜，开始放肆的劈起萝卜杆来。正在我劈第二个萝卜时，那妇女将已经劈掉杆的萝卜和萝卜杆都扔回萝卜堆里走了。我的手停住了，思想空白了一阵，我意识到了，毫无疑问，那妇女的出现就是在关键时刻来考验诱惑我的。我感觉全身发软，思绪翻腾不已。我付钱后离开超市，带着四个萝卜回家。我不敢看那两个劈了杆的萝卜，劈萝卜的情景在我脑海里不断回放， 并且还带出了之前一直没有引起我重视但印象深刻的一幕幕。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个摊位上买咸菜，店主在另一头忙活着。我在这边看好一波咸菜后，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指尖瞄准冒出的一丁点咸菜，拿起来放进嘴里尝尝，感觉还好，就用玻璃的勺舀了一勺，请店主给称称。店主很快过来，用小塑料袋接过咸菜放在秤盘上。过秤后，令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店主左手提塑料袋，右手伸进塑料袋，拿起咸菜放进嘴里。他边吃边扎塑料袋口子，再递给我。我对店主的举动很吃惊，怎么和我刚才尝咸菜的镜头一模一样，都没用勺或筷子，而是用手。不同的是，我先尝他的，他后尝我的。还有一幕，也是多年前。一天，我到超市选了一点花生米，打架时晃了一眼，有那么一点点意识，这么便宜，该不是打错价了吧？但是我并没有回过头去过问或重新打架，而是产生了占便宜后的满足感。结果在出门付钱时，收银员发现错误，要求重新打架。我的满足感一下转为失落感，同时又产生虚荣心，心里强调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在这次劈萝卜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路边一菜农卖红苋菜1元一把，我还价2元三把，他不太情愿地同意了。就我选菜时，一个年轻女子在我背后问价，菜农的回答还是1元一把。女孩拿起两把菜付钱离去。我站起来付钱时，菜农对我话里话外的有你太斤斤计较的意思。我感觉到理亏，就说我占你便宜了。离开后，占便宜的满足感很快被难过代替。我问自己，你是怎么了吗？如果说讨价还价是正常的话，那过分的挑选菜就不正常了。那年轻人1元一把的菜还是我不断挑选剩下的。我后悔当时没有把自己手头的菜给他两把，因为人家买的是1元一把，应该拿好的。像我买菜这样的行为里隐藏着各种人心，只是自己习惯了，平时都没当回事。我怎么在大法中修了这么多年，还像个常人，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我为此深感汗颜。我开始以劈萝卜事件为戒，利用买菜的机会修自己，去人心。我还和同修交流此事，结果又有了额外的收获。一是提醒了有类似行为的同修，二是听到同修用天目看到情况。吴同修的侄子开车压坏了某处井盖，被当地几个保安毒打后躺在床上。侄子电话叫来姑妈，也就是吴同修和父亲，说要约一车人前去报复。姑妈和父亲都是修炼人，开导他说，这种失德的事不能做，他们打你是在给你德，你再找一车人去打他们，你不仅把他们给你的德推回去了，你还不知要把多少倍的德给他们。侄子接受了姑妈和父亲的劝告。这时吴同修看到躺床上的侄子的腿上冒出来一股股黑烟儿。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好多年前，宁同修与某教师，此人早已放弃修炼，经常一起去菜市场。他发现这位教师在买菜时爱劈菜叶子，就多次提醒，可对方总会讲出一大堆理由来，认为劈菜叶子并没啥。一次宁同修看见他在劈菜时，从他腰部位置冒出来一股白烟，像一小片云彩直接飘进那卖菜人的身体里。我听后很吃惊， 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还不会守德，还在不断地做着失德的事。写下此文，提醒自己及有类似行为的同修，能舍大利固然不错，但也绝对不能把贪小利的事忽略不当回事，因为忽略中又有各种人心被保护起来。人心不分大小，都得修掉，都得去掉，才是无漏呀。千万要实修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